想想一下啊，就是如果现在有个政客站出来，主张每周只工作32小时，然后要全面控制房租。
可能还要暂停建设所有的数据中心。
对，还要彻底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也就是那个 ICE。你听完是不是觉得这人大概是在开玩笑吧？
肯定是觉得这太激进了，对吧？放在5年前，或者哪怕就是今天，这种竞选纲领根本不可能赢得什么主流选举。
没错，但现实情况是，在如今的美国，带着这套主张不仅能赢，甚至还能让你稳稳当当拿下国会席位。
前提是，你必须在一场远在6000英里之外的战争上表现出所谓的绝对正确的立场。
哇，这就很魔幻了。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咱们今天就是要好好把这事儿给掰开揉碎了看看。
是的，这绝对是目前美国政治版图里最违反直觉的现象了。
那个，作为听众，你现在可能会想，我连今天晚上要不要吃外卖都在纠结，为什么要关心美国一个政党的内部裂痕呢？
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啊，你看透这种由社交媒体、情绪价值，还有算法共同催生出来的政治裂痕，其实能让你更清晰地预判未来的全球宏观趋势。
对，比起看那些政客们在台面上互骂，弄懂他们背后的生存逻辑才是真正的捷径。
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是基于经济学人最近搞的一份非常庞大的深度调查，他们足足涵盖了19000名民主党选民。
19000人，这个数据量真的很夸张。
是的，而且我们还结合了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数据比对，得出的结论，说实话，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好，那在咱们跳进这个19000人的大数据池之前，我觉得得先把视线锁定在一个微观缩影上，就是纽约。
对，纽约是个非常完美的实验室。
但我这儿就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了。就是咱们平时看美国大选，天天盯着的不都是什么宾夕法尼亚、密西根这些中西部摇摆州吗？
对。
纽约这种地方，用大家的话说就是蓝到发紫，连个悬念都没有，它怎么反而成了这场政治风暴的核心实验室了？
恰恰就是因为它蓝到发紫。你想啊，在纽约，共和党候选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赢下国会席位的。
哦，所以真正的生死对决其实提前了。
没错，直接提前到了民主党内部的初选阶段。而且纽约现在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结合体。
怎么个矛盾法？
一方面，它是传统建制派的终极堡垒，比如众议院的 Hakeem Jeffries， 还有参议院的 Chuck Schumer， 这些掌控党内最高权力的老派大佬，他们的地盘都在这里。
对，都是些重量级人物。
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新一代那种极左翼明星的超级呼话器，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AOC。
这简直就是新旧势力的正面硬刚。而且那个，我发现他们两边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对吧？
完全不同。
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就是 DSA 这种极左翼组织，他们好像根本就不屑于去全美各个州铺开搞那种大规模营销。
因为他们极其聪明地看透了这里的游戏规则， DSA 的战术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精准打击？
对，他们专门去挑像北卡罗来纳州的达拉姆，或者是纽约第13选区这种深蓝选区。
嗯，
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在这些地方，初选的投票率通常低得可怜，可能只有10%几的选民会真正走出门去投票。
哇，我懂了，因为投票率极低，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花上1000万美元费力不讨好的去讨好几十万大众选民。
完全不需要，你只需要激活一小部分极其狂热、极其有组织纪律性的激进派选民，只要他们在初选那天去投票，把你那个温和派的现任议员拉下马，
这个国会席位就相当于被你提前锁定了，因为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反正也赢不了。
就是这个逻辑。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华尔街的那种恶意收购啊。就是 DSA就像是精明的企业掠夺者，他们不去正面硬刚撑稳极高的全国大选，直接在低价的二级市场，也就是这种低投票率的初选里，悄悄买下那些深蓝选区的控股权。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些控股权去强制扭转整个党派这间大公司的发展方向。
太狠了。
而且这种收购的操盘手啊，往往有着极其高明的包装手段。你可以看看纽约市现在的政治新星 Zohar Mamdani。
哦，这个人我知道，我刷到过他的短视频，
对吧？如果你只看社交媒体，你会觉得这小伙子太阳光了。
是的， 就是那种他在街头踢足球得世界杯造势啊，或者在街边的充电桩旁边微笑着拍宣传片，看着就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邻家大男孩。
但是如果你去看看他在幕后是如何运作政治机器的，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保护色。
怎么说？
他其实是个极其冷酷的政治玩家。比如在纽约第13选区，现在的资深众议员 Adriano Espaillat， 这可是全纽约代表团里唯一曾经是无证移民的老前辈，在社区里威望非常高。
这种大佬应该很稳才对啊。
但是现在Mamdani 或 DSA 正在全力支持一个毫无选举经验的年轻研究生直接去挑战他，要把他拉下马。
这简直就是在对建制派发最后通牒啊，意思就是我们新一代根本不在乎你们老前辈的资历，我们要么取而代之，要么就把你们淘汰出局。
没错，非常无情。
但这又引出了我的另一个疑问了，就是既然 DSA 的战术是靠极少数狂热选民拿下初选，那他们到底靠什么议题把这些选民给煽动起来呢？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对啊，你想想，如果我是一个在纽约连房租都快交不起的普通选民，我为什么要关心一个候选人到底拿没拿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钱？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目前左翼内部最耐人寻问的一个逻辑转变了。实际上，外交政策已经完全取代了国内政策，成为了他们终极的纯洁性测试。
纯洁性测试？那普通选民为什么会买单呢？
因为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生态里，国内政策其实已经严重陷入僵局了。选民们心里其实很清楚，不管是全民医保还是免除学生贷款，在国会都不可能立刻通过。
也就是说，大家对解决国内的实际问题已经绝望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当国内问题无解的时候，像巴以冲突这种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外交议题就成了一种完美的情绪宣泄口。
哦，我明白了。
他立刻就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画出一条非黑即白的界限。你对以色列的态度，或者说你是否强烈谴责加沙的局势，直接就定义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人。
这种情绪渗透的有多深呢？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关于 Park Slope 食品合作社的仪式，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简直荒谬的像个段子。
哈哈哈，对，那件事确实很能说明问题。
我给不在纽约的听众解释一下啊，这其实就是布鲁克林一家非常有左翼调性的那种会员制高档超市。结果这家超市的会员们居然搞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投票，来决定超市要不要抵制以色列的商品。
邓德，这还没完。这件事儿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他竟然直接浮世到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上。
一个超市的决议案影响了政治辩论，真的假的？
真的。在纽约第十选区的初选辩论里，有两名候选人 Dan Goldman 和 Brad Lander， 他们俩其实都自称是所谓的进步犹太复国主义者。
听起来立场应该差不多。
对，两人的实际政策主张高度重合，但是为了赢下这片极度关注这个议题的选区，他们居然在辩论台上为了那家社区超市的决议案互相攻击。
我的天，
拼命在那种微小的措辞差别里找不同，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对方更纯贱。
这太离谱了。
更夸张的还在第十二选区呢，那里可是有大量传统的犹太裔选民的。但是台上站着的那些候选人，甚至包括肯尼迪总统的孙子，任何一个人都敢公然表示完全支持以色列政府的现行做法。
连肯尼迪家族的人都不敢。
没人敢，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拿捏分寸，生怕说错一个词就被直接打上建制派帮凶的标签。
听到这儿，我突然就把前面的线索全都串起来了。你看啊，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些极端政策，就是什么每周工作32小时啊，废除 ICE 啊，这些其实根本不是这些候选人能赢的原因，对吧？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障眼法。
这就像是去一家规矩森严的地下夜店，就是只要你在胸前挂着一张写着对以色列强硬的 VIP 通行证，那个门卫看一眼就直接放你进去了，
而且根本没人去查你的包里到底装了什么激进的炸药。
没错，资料里提到那个在第七选区大出风头的 DSA 候选人 Claire Valdez， 他就是个典型，对吧？
对，他就是靠这个 VIP 通行证进去的。他因为在巴以冲突上的激进表态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顺理成章拿到了左翼的选票。
但其实他的国内政策清单极其极端，比如全民租金控制啊，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啊。
还有更魔幻的，在另一个选区有一位挑战资深议员的候选人，以前居然在社交媒体上大骂拜登，还爆出口骂 Kamala Harris。
天哪，这种放在几年前足够让任何政客社会性死亡的言论，这怎么可能远得过去？
就是被轻描淡定的原谅了啊。为什么？仅仅因为他在以色列议题上完美的踩中了左翼的爽点。
哇，这就有点细思极恐了。
是的，不过这种为了在初选通关而用单一议题绑架整个政党方向的做法，其实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而且如果我们跳出当下的狂热去关乎历史，你会发现
这不是第一次了。
绝对不是，民主党以前也因为外交政策搞过内部的路线之争。
你指的是不是2006年康涅狄州的那个参议员初选？
对，就是那次。2006年是一个绝佳的参照物，当年的资深参议员 Joe Lieberman 地位可以说是极高了，甚至做过2000年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
对，这位绝对是建制派大佬了。
但就在2006年的初选里，因为他坚决支持伊拉克战争，引发了党内左翼的彻底愤怒。结果怎么着？一个无套政治经验，单纯只主打反战牌的商人 Ned Lamont硬生生在初选里把这位大佬给拉下马了。
等等，但我记得历史书上的结果好像不是这样的。Lieberman是不是在初选输了之后，他并没有认输退出？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件事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的话，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Lieberman后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最终的秋季大选。
然后呢？
然后他靠着温和派民主党人、共和党选民还有大量独立选民的选票，在最终的大选里大获全胜，不仅保住了席位，还把那个在初选里风光一线的 Lamont 打得落花流水。
哇，这简直是打在极端派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啊。这就证明了能让你在那种深蓝选区低投票率的初选里赢下来的极端立场，一旦放到面向全体民众的真实世界里，往往就是一剂票网毒药。
是的，初选选民的偏好很多时候在大选里就是彻底特投的输家策略。
不过现在的巴以冲突之争和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本质上是一回事吗？
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但关键的区别。2006年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分歧，那是实打实的政策对立。我们到底要不要驻军，要不要打仗？
对，那是真金白银的政策选择。
但今天，如果你仔细听这些民主党候选人的主张，任何一个主流民主党人站出来说要无底线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其实大家在实际政策上的分歧是非常非常小的。
既然政策上没啥分歧，那他们天天在那撕什么呢？
他们在争夺词汇的使用权。
词汇的使用权。
对，现在的撕裂更多的是在审查你是不是使用了那套纯熟的词汇，比如你愿不愿意在镜头前直接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
也就是说，现在的政治已经退化成了一场情绪价值和人设的较量了。比起你上台后具体要推行什么法案，选民更在乎你能不能熟练使用那套纯正的极左翼的愤怒语汇。
这正是最让人担忧的症结所在，情绪审查正在取代务实的政策探讨。为了弄清楚这种情绪政治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是怎么分布的，我们就得跳出纽约这个有些魔幻的实验室了。
对，是时候来看看《经济学人》那份覆盖了19000名选民的庞大数据了。
这个数据宝库揭示了一个非常割裂的现象。你知道现在民主党人之间的唯一共识是什么吗？
讨厌特朗普。
对，讨厌特朗普，以及认为国家的方向走错了。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自家政党的好感度其实也已经跌到了谷底。根据这份调查，民主党的盘子其实是被切分成了4个截然不同的部落。
好，咱们来挨个拆解一下。 第一大部落是什么？
第一大部落就是进步派，占比大约是40%，
就是最年轻、白人比例最高、受教育程度也最高的那群人，对吧？
没错，我们在纽约看到的那些主导初选的狂热声音，主要就是来自他们，代表人物就是 AOC、桑德斯这些。
明白。那第二大部落呢？
第二个是建制派，占29%。他们的政策诉求其实跟进步派挺像的，但是年纪更大，说话做事的语气更克制温和一点。
也就是进步派负责在前面大喊大叫，建制派在后面努力维持体面。
但这两加起来也就是不到70%啊。剩下的人呢？我看数据里第三个部落的特征非常反直觉。对，这正是我要重点剖析的群体，占比 18% 的自立派。
自立派，他们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是非常支持民粹主义的，比如坚决支持对富人增税。
这听起来挺左的啊，很民主党。
但是一旦把视线转到文化和社会议题上，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保守了。这群人坚决支持增加警察的经费，主张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哇。
而且在所有四个部落中，他们是最不认同白人特权是美国当前最严重问题这一说法的群体。他们也是最接近独立选民和摇摆共和党人的，比如德克萨斯州的 Henry Quiller 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这个太有意思了，这四个部落里那个进步派声音最大，抢尽了所有的新闻头条，但是这个 18% 的自立派简直就像是家里那个沉默寡言、常常被忽视的中间阶层。
是的，常常被左翼轻视。哦，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占比 13% 的部落，叫做孤立主义者。他们核心就是坚决反对美国卷入乌克兰或中东的战争。
咱们还是把目光拉回那个 18% 的自立派身上。我觉得如果民主党想在全国大选里赢，想拿下什么德州啊、华盛顿州的摇摆席位，这群人才是那个真正能把外人，也就是摇摆选民给拉进门的关键人物吧。
完全切中要害。但现在的悲剧就在于，当进步派借助初选机制在深蓝选区势如破竹的时候，民主党在全美选民心中的政党品牌正在经历一次急剧的向左偏移。
这种偏移有多严重？
我给你一个硬数据。在90年代克林顿执政那个时期，大约只有25%的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你猜猜今天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
翻倍了，50%呢？
飙升到了59%。
哇，这底色完全变了啊！那对他们全国大选的品牌意味着什么？
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碰壁风险。你想想，虽然像 Roy Cooper 在北卡罗来纳州还在努力走中间路线，试图稳住局面，但如果全美选民现在一打开手机，一提到民主党，脑子里弹出的全都是纽约 DSA 那些废除 ICE、禁止建数据中心的口号，
那民主党就会直接被视为极端主义了。这会直接害死那些在红州或者摇摆州苦苦挣扎的温和派民主党人。
没错，这就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你明明要在中西部的连锁超市里卖大众商品，但是你总部的公关团队呢，却整天只在布鲁克林推销一款极度小众、口味奇特的精酿啤酒。
哈哈，对。
久而久之，全国的消费者都会觉得你们家只卖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品牌形象和实际市场的严重脱节。这就是民主党现在最大的危机。
总结得非常精准。而且这种脱节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对国家未来的深度担忧，就是如今无论是哪一派，尤其是民主党内部，大家似乎都已经失去了讨论经济增长的词汇和语法了。
失去了讨论经济增长的词汇，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不谈怎么赚钱了吗？
因为建制派过去的失败，现在的选民，大家已经不再相信把蛋糕做大能惠及所有人了。既然做大蛋糕没用，那大家就开始在现有的存量里互相撕咬。
扎心了。
如果未来有哪位总统候选人能够重新找回谈论增长的积极叙事，那里其实存在着一片巨大的政治蓝海。
好的，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完成这次深度探索。咱们把今天聊的拼凑在一起，其实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以色列问题的愤怒，但实际上 这是左翼 DSA 借助初选规则漏洞对建制派发起的一场代际逼宫。
没错。
同时呢，这种只顾局部深蓝选区狂欢的策略正在严重透支民主党的全国基本盘。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信息过载的社交媒体时代正在疯狂奖励那些最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极端声音。
这也是最让人无奈的现实。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被那些阳光、乐观但政策极其极端的竞选短视频吸引时，我们究竟是在投票给一个能管理复杂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在为最具娱乐属性的网红点赞？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这个两党各自走向极化的时代，传统的大酱棚政党模式还能存活多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